刘昉是柏林望都人，父亲刘梦良任大司农，跟随魏武帝入关，周太祖任命他为东凉州刺史。刘昉生性轻浮狡猾，有奸诈计谋。周武帝时以功臣子的身份入宫侍奉皇太子，等到宣帝继位后，因擅长技艺和谄媚而受到亲近，出入宫禁，一时之间宠爱无人能比，被授予大都督，升任小御政，与御政中大夫颜之仪一同受到亲信。等到宣帝病重，召刘昉和颜之仪一同进入卧室内，将后事托付给他们。宣帝已经不能说话，刘昉见晋帝年幼，不能担当大任，但刘昉一向了解高祖，又因他是皇后的父亲，在天下有很高的声望，于是与正义谋划，推举高祖辅政。高祖坚决推辞，不敢接受。刘昉说，您如果要做就赶快做，如果不做，我刘昉就自己来做。高祖于是听从了他。等到高祖担任丞相，任命刘昉为司马。当时宣帝的弟弟汉王宇文赞助在宫中，经常与高祖同帐而坐。刘昉挑选美丽歌妓进献给宇文赞，宇文赞非常高兴。刘昉于是劝说宇文赞，大王是先帝的弟弟，为众人所归望，幼主年幼，怎能担当大事？如今先帝刚去世，人心尚且纷扰，大王暂且回到府邸，等事情平定之后再入朝做天子，这是万全之策。宇文赞当时年纪不到20，见识平庸低下，听了刘昉的话，以为确实如此，于是听从了他。高祖因刘昉有决策之功，拜他为下大将军，封为皇国公，与沛国公郑毅都成为心腹，前后赏赐数以万计，出入都有带甲士兵护卫，朝廷内外都注目，称他们为皇沛。当时的人有句话说，刘昉在前拉，郑毅在后推。刘昉仗着自己的功劳，很有骄横之色，但他生性粗疏，贪图财力，富商大贾，从早到晚挤满家门。当时尉迟迥起兵，高祖命令韦孝宽讨伐他，大军到达武陟，诸将意见不一，高祖想派刘昉、郑毅中的一人去监军，于是对他们说，需要心腹之人来统领大军，你们两人谁愿意去？刘昉说自己从未做过将领，郑毅又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不去，高祖很不高兴，而高炯请求前往，于是派了高炯。从此高祖对刘昉的恩宠礼遇逐渐淡薄，又加上王谦、司马萧难相继反叛，高祖为此忧虑，废寝忘食。刘昉却游玩纵酒，不把职责任务放在心上，相府的事务多有遗漏。高祖深为记恨，让高炯代替他做司马，此后更加被疏远猜忌。等到高祖受禅即位，刘昉进位柱国，改封舒国公，闲居无事，不再担任职任。刘昉自认为是辅佐开国的元勋，中途被疏远，心中很不安。后来遇上京师饥荒，皇上下令禁止酿酒，刘昉让妾租房，亲自当炉卖酒。治书侍御史良皮弹劾刘昉说，臣听说身处尊贵就要警戒奢侈，保持满盈就要恪守节俭。刘昉已经位列公卿，官品高于众官，享受爵位已久，丰厚的俸禄已经很多，正应当警戒满盈，归于谦退，以此为鉴，懂得止足，为何反而贪图酒力，争夺微末之力，亲自与酒徒为伍，使自家成为逃犯的聚集地？如果不加纠举惩处，用什么来整肃风纪？皇帝下诏不予追究。刘昉郁不得志，当时柱国梁士彦、宇文新都因失职而心怀怨恨，刘昉都与他们结交，多次互相往来。梁士彦的妻子有美色，刘昉是与他私通，梁士彦不知道这事，感情更加融洽，于是相互谋划造反，许诺推举梁士彦为皇帝。后来事情泄露，皇上彻底追究此事，刘昉自知不能免罪，沉默不答。皇帝下诏诛杀他，诏书说，朕君临天下以慈爱为本，加上朕从平民起家登上帝位，公卿之中不是亲戚就是朋友，地位虽有差别，情分都是故旧，护其短处，成全其长处，常思养育之恩，每次恳切告诫约束，言无不尽。天道隶属定于冥冥之中，哪里想到包藏祸心，能成为国家的祸害？是想让他们长久保有富贵， 不触犯刑律的缘故。上柱国陈国公梁士彦，上柱国四国公宇文新，柱国舒国公刘防等人，朕受命之初都曾出力建功，酬劳报功，荣位高，俸禄重，对待他们已很优厚，爱惜他们也确实深重，早晚宴饮交谈，他们完全知道朕的心思。但他们的心如同沟壑，志向如同豺狼，不敢念朝廷恩德，忽然图谋叛逆作乱。梁士彦从幼年时起就常自我欺骗，说有相面的人说他应了福命，年过六十必定具有地位。当初平定尉迟迥时，他暂代相州，已有反叛之心，在路上就已显露。朕立即派人替换他，没有声张他的罪过。入京之后，叛逆之意更加加深。宇文新、刘访之辈声称要扶助他。梁士彦答应率领同仆，约定日期不远，想在蒲州起事，立即切断河桥，占据黎阳关口，堵塞河阳道路，劫取调运的布匹，制成铠甲，招募盗贼充当战士，旧时的流民也说容易聚集。轻视朝廷，嘲笑官员，自称一旦发动无人能抵挡。他的第二个儿子梁刚常常苦苦劝谏，第三个儿子梁书协却坚决鼓动支持。朕听说后还担心冤枉滥杀，于是授予他靖州之任，想检验他在蒲州的情况。梁士彦于是欣然，说是天助，宇文新和刘防等人都庆贺时机到来。宇文新从前平定邺城自夸不已，位极人臣，还遗憾赏赐太薄，说我要造反，何愁不成，怒色愤言到处流传。朕深念他的功劳，不计较他的无礼，任命他为武后，授予他领军寄托爪牙之任，唯以心腹之责。宇文新秘密策划一谋，在宫闱内培植党羽，多次奏请亲近之人入宫担任宿卫。朕推心置腹待人，所言即刻应允，但他作了却不停止，心计逐渐显露，于是解除他的禁军职务，令他改过悔悟。而他仍图谋不轨，更加积聚于心，于是与梁士彦情谊特别深厚，要求神明发誓不违背约定，共同阴谋叛逆，见面就密谋，让梁士彦在河东举事，自己许诺占据关西蒲津之事，就望随征，两军结东西之兵，一举和连横之势，然后北破晋阳，回军图谋宗庙社稷。刘访入府相府变形非法之事三次事发，两次是他妻子自己告发，常说自己姓氏卯金刀，名氏一万日，刘氏应作帝王，为万日天子。朕训导他小以利害，每次加以宽恕，希望他改过自新。他口称改过，志向依旧，也与梁士彦情谊深重，叛逆艰辛全都暴露无遗。曾与梁士彦议论太白星所犯，询问东景之间，想秦地之乱，访查轩辕之礼，希望宫中有灾，只等蒲坂事起，想在关内接应。残贼之计千头万绪，只有宇文新和刘访名位都高，怎能肯北面弯腰向梁士彦称臣，乃是各怀不逊之心，图谋造成祸乱之阶，一旦得到混乱的基础，才施展吞并之事。人的奸诈竟到如此地步，虽然国家有常刑，罪在不赦，朕反复思考开创之时，他们都曾竭尽忠诚，心中怜悯，不忍处以极刑。梁士彦、宇文新、刘访身为谋主，梁书协赞助父亲之意，情理实在难容，都已处死。梁士彦、宇文新、刘访的兄弟叔侄特别饶恕其命，有关职者除名。梁士彦的幼男幼女、宇文新的母亲妻女及幼男全部释放，梁士彦、梁书协的妻妾及资财田宅，宇文新、刘访的妻妾及资财田宅全部没收官府。梁士彦、刘访的儿子年十五以上流放远方，上仪同薛摩是梁士彦的旧交，上柱国府护曹参军士裴时达是梁士彦的辅僚，谋反的状貌逆心大小全都知晓。薛摩听了谋反的话，仍相应和都不呈报，应该处以大辟，但问讯时就承认颇有悔过之心，可除名免死。朕沃图当路至今六年，正事虽勤，纯化未洽，提起此事很感痛心，实在身为叹息愤恨。临行时到朝堂，宇文新见到高炯，向他叩头求哀。刘访勃然对宇文新说，事已至此， 何须叩头？于是被处死，抄没其家。几天后，皇上穿着素服亲临设殿，将刘昉、宇文新、梁士彦三家的财物全部取来放在前面，让百官射箭取之，作为见解。正义，字正义，是荥阳开封人，祖父正穷，任为朝太常，父亲正道雍，任为朝司空。正义很有学问见识，兼通音律，善于骑射。正义的堂祖父开府郑文宽娶魏朝平阳公主，她就是周太祖元后的妹妹。公主没有儿子，太祖令正义做她的后嗣，因此正义从小被太祖所亲近，常让他与诸子郊游聚会。十多岁时，曾去相府司路李长宗那里，李长宗在众人中戏弄他。正义正色对李长宗说，明公地位声望不清，众人都在瞻仰，却随便戏弄，岂不是有失德行？李长宗很惊异。郑文宽后来生了两个儿子，正义又回到本生父母那里。周武帝时，从家中被征召任给侍中侍，拜迎亲光禄大夫，转任左侍上侍。与仪同刘昉常在武帝身边侍奉。正义当时丧妻，武帝命正义娶梁安固公主。等到武帝亲总万机，任命他为御正下大夫，不久转任太子公尹。当时太子多有过失，内史中大夫乌丸鬼常劝武帝废太子而立秦王，因此太子常不自安。后来下诏命太子西征吐谷浑，太子于是暗中对正义说，秦王是皇上爱子，乌丸鬼是皇上信臣，如今我此行难道会遇到扶苏那样的事吗？正义说，希望殿下努力行仁孝，不失为子之道而已，不必有其他忧虑。太子认为对。打败贼军后，正义因功劳最大，赐爵开国子，食邑300户。后来因与皇太子亲近亵渎获罪，武帝大怒，将他削职为民。太子又召见他，正义仍像以前一样戏弄亲近，于是对太子说，殿下何时能具有天下？太子高兴而更加亲近他。等到武帝去世，太子继位，就是宣帝。破格拜正义为开府内史下大夫，封归昌县公，食邑1000户，委以朝政。不久升任内史上大夫，晋封沛国公，食邑5000户，让他的儿子郑善愿为归昌公。郑元从为永安县南，又兼修国史。正义颇专权，当时宣帝驾临东京，正义擅自取用官家材料，为自己建造私宅，因此又被削职为民。刘昉多次在宣帝面前进言，宣帝又召见他，待他如初，下诏命他领内史事。起初高祖与正义有同学之旧，正义又一向知道高祖相貌奇异，倾心结交。到此时高祖被宣帝猜忌，心中不安，曾在永相私下对正义说，我很久就想出京做藩王，您是知道的，斗胆向您说心里话，请您稍加留意。正义说，以您的德行声望，天下归心，想要多求福分，我怎敢忘记，我会谨记并立即进言。当时将派正义南征，正义请求任命元帅。宣帝问，你的意思怎样？正义回答说，若要平定江东，非有大器重臣不足以镇抚，可让随公前去，并且担任寿阳总管来督管军事。宣帝听从了，于是下诏任命高祖为扬州总管，正义发兵与他在寿阳会合，以讨伐陈朝。出发日期有了，宣帝病重，于是与御正下大夫刘昉谋划，引高祖入宫接受托付。不久正义宣读诏书，文武百官都受高祖调度节制。当时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与宦官谋划，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。宇文仲已到御座前，正义知道了，急忙率领开府杨惠及刘昉、黄甫济、柳球一同入内。宇文仲与颜之仪见到正义等人，愕然，迟疑着想退出去，高祖于是捉住他们，于是假托诏命重新任命正义为内史上大夫。第二天高祖任丞相，拜正义为柱国、相府长史，至内史上大夫事。等到高祖任大冢宰，总领百官，让正义兼领天官督府司会，总领六府事。正义出入高祖卧内，所言无不听从，赏赐玉帛不可胜计，每次出入都有甲士随从，拜其子郑元熟为仪同。当时尉迟迥、王谦、司马萧难等人作乱，高祖更加亲近李煜正义。 不久竟为上柱国数以十次死罪。正义性格轻浮阴险，不亲近本职事务，而贪污受贿的名声狼藉。高祖暗地里疏远他，但因为他有参与谋划篡位的功劳，不忍心废黜放逐，就暗中命令下属官员不得向正义报告事务。正义仍然坐在官府处理事务，却无法参与任何决策。正义害怕了，磕头请求辞职，高祖宽慰他，用恩礼对待他。等到高祖寿善即位，正义以上柱国公爵位回家，赏赐非常丰厚，晋封他的儿子郑元熟为成皋郡公，食邑二千户，郑元循为永安南，追赠他的父亲和已故的两位兄长都为刺史。正义认为自己被疏远，暗中叫道士设坛做法求父，他的婢女告发正义用巫术害人，行左道邪术。皇上对正义说，我不曾亏待你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正义无话可答。正义又和母亲分开居住，被御史弹劾，因此被除名。下诏说，正义的良谋善策寂静无声，而卖官鬻狱的丑行满耳都是。如果留他在世上，在人间是个不道之臣，如果在朝廷杀死他，入地又成为不孝之鬼，既拖累阴间和阳间，无法安置他，应该赐给他孝经，让他熟读。于是又让他和母亲一起居住。不久，下诏让正义参与撰写法令，又授予他开府龙州刺史。正义请求回京治病，有诏书征召他，在礼泉宫被接见。皇上赐宴非常高兴，于是对正义说，你被贬退已经很久了，我心里很怜悯你。于是恢复他沛国公的爵位，职位上柱国。皇上回头对侍臣说，正义和我同生共死，经历艰难险阻，说起来想到这些，哪一天能忘记呢？正义于是举杯祝寿。皇上命令内使令李德林立刻起草诏书。高炯开玩笑对正义说，比干了。正义回答说，我出任地方长官，拄着拐杖回来，没有得到一文钱，拿什么来润笔？皇上大笑。不久，下诏让正义参与讨论乐事。正义认为周代的七声已经废缺，自从大隋受命以来，礼乐应当更新，于是重新修撰七史的含义，命名为乐府声调，共八篇。上奏后，皇上嘉奖他，不久升任齐州刺史。在任一年多，又奉诏在太常寺制定音乐，前后所讨论的乐事记录在音律志中。皇上慰劳正义说，法令是你制定的，音乐是你校正的，礼乐法令你占了其中三样，实在值得赞美。于是回到齐州。开皇十一年，因疾病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2岁，皇上派使者吊唁祭祀，谥号为达，儿子郑元熟继承爵位。隋炀帝刚即位，五等爵位全部废除，因为正义是左命元勋，下诏追改封正义为申公，让郑元熟袭爵。郑元熟起初任骠骑将军，后来转任武奔郎将，多次因军功升迁至右光禄大夫，升任右后卫将军。大业末年，出京任文成太守。等到义军兴起，义军将领张伦攻占地盘到文成，郑元熟县城归附他。柳球，字茂和，河东解县人，是齐朝司空柳世龙的曾孙，祖父柳谭，梁朝尚书左仆射，父亲柳明，太子舍人，义兴太守。柳球小时候聪明机敏，20岁左右就有好名声，在梁朝历任尚书郎、驸马、都尉。梁元帝被魏军逼迫，派柳球到魏国求和。不久江陵陷落，于是进入关中。北周明帝、武帝时期，从临旨学士多次升迁至太子侍读，封昌乐县侯，后来授任天官府都上士。宣帝即位，授任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公，转任御史大夫。等到宣帝病重，柳球留在宫中侍奉，和刘访、韦摩、黄甫济一同谋划，引荐高祖总揽朝政。高祖坚决推辞不答应。柳球进言说，时机不可再来，机会不可失去，现在事情已经这样，应该早定大计。上天给予却不接受，反而会遭受祸害，如果再拖延，恐怕会留下后悔。高祖听从了他，晋位为上开府，授任内史大夫，把机密事务委托给他。等到魏炯作乱，天下骚动，滨州总管李牧颇为犹豫，高祖命令柳球去劝说他。柳球见到李牧， 详细陈述厉害，李牧非常高兴，于是归心于高祖。后来因奉命出使的功劳，赏赐彩绸300匹，金九环带一条。当时司马萧难在安陆拥兵作乱，又命令柳球去劝说他，还没到司马萧难就逃奔陈朝。高祖立即命令柳球就近安抚淮南，赏赐马匹和杂物。开皇元年，晋位为大将军，受任许州刺史。在任期间清廉简约，官吏百姓都怀念他，又转任曹州刺史。后来皇上思念柳球的定策功劳，想提升他的荣衔，准备征召他，回头问朝臣说，曹州刺史什么时候入朝？有人回答说，就在今年冬天。皇上于是作罢。柳球不久去世，高祖悲伤惋惜了很久，谥号为安。儿子柳惠同继承爵位。临皇甫济，为弘。皇甫济，字公明，安定朝那人。祖父皇甫牧，魏朝陇东太守。父亲皇甫道，北周湖州刺史，雍州都督。皇甫济三岁时父亲去世，被外祖父韦孝宽抚养。曾经和各位表兄下棋，韦孝宽因为他荒废学业，用严格的教诲督促他，但怜悯皇甫济年幼丧父，特地宽恕了他。皇甫济感叹说，我没有父亲的教诲，在外祖父家长大，不能克制自己努力上进，怎么能够成才？深深自我激励，命令身边的人打自己30掌。韦孝宽听说后对着他流泪。于是精心好学，大略涉猎经史。周武帝做鲁公时，引荐他为侍读。建德初年，转任公尹中侍。武帝曾经到云阳宫避暑，当时宣帝以太子身份监国。魏腊王作乱，城门已经关闭，百官多有逃跑的。皇甫济听说霍南赶赴宫中，在玄武门遇到皇太子，太子下楼握住皇甫济的手，悲喜交集。武帝听说后嘉奖他，升任小公尹。宣政初年，总括前后功劳，封益阳县南，受任鸡伯下大夫，多次转任御政下大夫。宣帝去世，高祖总揽朝政，皇甫济出了力，事情记载在《正义传》。嘉受上开府，转任内史中大夫，晋封郡公，食邑千户。不久受任大将军。开皇元年，出京任豫州刺史，增加食邑合计前共2500户。不久受任都官尚书。几年后转任晋州刺史，将要赴任时，磕头说，臣实在平庸浅薄，对国家无益，常常想冒险以报答国恩。现在伪臣还在，以臣估计有3个可灭的理由。皇上问他原因，皇甫济回答说，大吞小，这是一。以有道伐无道，这是二。接纳叛臣萧炎，我们有了借口，这是三。陛下如果任命勇猛的将领，臣请求参加军事行动，贡献微薄之力。皇上嘉奖他的壮志，慰劳后派遣他去。等到陈朝平定，受任苏州刺史。高智慧等人在江南作乱，周明顾子元发兵响应，一而攻打皇甫济，相持80天。顾子元一向感激皇甫济的恩德，在冬至日派使者进献牛肉和酒。皇甫济送给顾子元信说，皇帝握有福命，接受屠戮，合于天道，通于神灵，接受唐尧虞舜的禅让，并弃商汤周武的干戈。东面越过盘木，是东方朔未曾到达的地方。西面穷尽流沙，是张骞未曾到达的地方。玄没黄龙之外，人们交臂来朝。葱岭榆关之表，人们屈膝请求臣服。从前伪臣独独阻隔声威教化，江东市民陷于困苦荼毒。皇天辅助仁德，借手于朝廷，略身征伐，即刻瓦解。金陵百姓死而复生，吴越臣民白骨重新长肉。只应当怀念恩德，歌唱太平，怎能自比于对主人狂叫的狗，反而倒行逆施？你不是我的百姓，何须送酒礼？我是隋朝将领，怎能接纳外交？即使交换孩子来吃，劈开骸骨来烧，尚且不能告知，何况是粮食充足，兵力强盛，高城深沟，坐等强援，绰有余力。何劳效仿轻薄的风俗，说虚伪的话，想阻挠忠臣之心，白白迷惑勇将的志向。用这种期望，一定不可能得到。你应该好好思量活路，小于百姓，能早日改过自新，迷失道路并不远。顾子元收到信， 在城下磕头谢罪。杨素援兵到达，合击打败叛军，受任信州总管、十二州诸军事。不久因病请求退休，下诏征召回京，赐给御药，宫中使者接连不断，慰问不绝。在家去世，时年52岁，谥号为安。儿子黄甫思继承爵位，大业年间官至尚书主爵郎，为谟，京兆人，在北周任内史大夫。高祖因为为谟有定策功劳，多次升迁至上柱国，封普安郡公。开皇初年，在蒲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卢奔，字子止，涿郡范阳人，父亲卢光，北周开府燕郡公。卢奔大略涉猎文书，很懂得音律。北周武帝时，继承燕郡公爵位，食邑1900户。后来历任鲁阳太守、太子小公尹、仪同三司，平定齐国有功，增加食邑400户，转任司武上士。当时高祖任大司武，卢奔知道高祖不是寻常人，深深主动结交。宣帝即位，加授开府。等到高祖起初接受临终嘱托，众人情绪不一，于是引荐卢奔放在自己身边。高祖将要前往东地，百官都不知道去哪里。高祖暗中命令卢奔部署仪仗卫士，于是召集公卿说，想求富贵的应当跟着我来。很多人私下议论，想有去留。卢奔带着军队到来，众人不敢动。出重阳门到东宫，守门的人不让他们进去。卢奔小谕他们，他们不走。卢奔瞪着眼睛呵斥他们，守门的人于是退让。不久高祖得以进入。卢奔经常主管宿卫，后来利用机会进言说，周朝气数已尽，天意人心，实在归向明公，希望早日顺天应民。上天给予却不接受，反而会遭受祸害。高祖非常赞同。等到寿善即位，命令卢奔清理宫室，因而主管宿卫。卢奔于是上奏改变周代的旗帜，改用吉祥的名称。其中青龙、邹鱼、朱雀、玄武、千秋、万岁的旗帜都是卢奔创制的。不久受任散骑常侍、兼太子左庶子、左领军、右将军。当时高炯、苏威共同执掌朝政，卢奔非常不平。柱国刘访当时被疏远猜忌，卢奔于是暗示刘访和上柱国元协、李寻、华州刺史张斌等人谋划罢黜高炯、苏威五人共同辅政。又因为晋王是皇上的爱子，谋划废除他另立太子。又私下对皇太子说，卢奔将多次拜见殿下，恐怕被皇上谴责，希望体察我的一片诚心。谋划泄露，皇上彻底追查此事。刘访等人把罪责推给张斌、卢奔，公卿上奏二人应判死刑。皇上因为他们是自己为显达时的故旧，不忍心诛杀，一起除名为民。张斌不久去世。一年多后，卢奔恢复爵位，代理太常卿。卢奔因为古代乐公选有7、8的不同，增减不一，历代通儒议论没有定准，于是上表说，殷人以上通用五殷，周武王攻克殷商得到纯火，天赐的应验殷律用7。汉朝兴起，家用印钟，所以16枚编钟挂在一个句上，郑玄注周礼2816为一句，这就是7、8的含义，来源很久了。然而世代有严格，用与舍不同，到周武帝时又改为玄7，以临终为功。乐是治国的根本，所以移风易俗，没有比乐更好的，因此无稽查官乐能辨明兴亡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乐是用来感动天地、感通鬼神的，感情从声音发出，治乱相应。周武帝以临终为功，大概是将王的征召，而且临终之管是黄忠下生的意义。黄忠是君，却生于臣，表明是皇家九五之德的应验。又因是臣，却居君位，更显示国家登基的祥兆。这实在是名数相符，不是人事所观。陛下握有屠戮统治天下，道德超过前王，功成作乐，光耀于前代典籍。臣听说五帝不互相沿用音乐，三王不互相沿袭礼仪，这是因为随时改制而不失雅正。皇上最终听从了他，就改7玄为8玄，以黄忠为公，下诏卢奔和一同杨庆和、山定州齐的音律。不久 受任颍州刺史，随即转任国州刺史，后来升任怀州刺史，开凿沁水向东流，名叫利民渠，又分流入温县，名叫温润渠，用来灌溉盐碱地，百姓依赖它有好处。几年后转任齐州刺史，百姓饥饿，谷米价格飞涨，卢奔禁止别人卖粮而自己卖粮，因此被除名为民。后来跟随皇帝巡幸洛阳，皇上不慌不忙地对卢奔说，我开始做大司马的时候，你对我推心置腹，等到我总揽朝政，你经常在我身边，与你足以算得上是故旧恩人。你如果没有过错，地位本应与高炯相等，你因为与凶恶之人勾结，因此被废除。我念及往日的恩情，让你重新担任刺史之位，你为何不想着报效，到了这个地步？我不忍心杀你，这是委屈法律而伸张私情罢了。卢奔服的谢罪，皇帝下诏恢复他原职。几天后，应对诏书不合旨意，又自己陈述功绩，口出怨言。皇上大怒，看着群臣说，我本要给卢奔一个州，看这样不能再任用他了。后来皇太子替他求情说，这些人都有辅佐创业的功劳，虽然性格行为轻浮险诈，但确实不可抛弃。皇上说，我压制他们是保全他们的性命，如果没有刘访、郑义以及卢奔、柳球、黄甫济等人，我就到不了今天。但这些人都是反复无常之辈，北周宣帝时他们凭借无赖行为而得宠幸，等到宣帝病危，颜之仪等人请求以宗室亲王辅政，这些人行欺诈，将一诏托付给我，我将要治理天下，他们又想作乱。所以刘访先前图谋叛逆，郑义后来搞巫蛊之术，像卢奔这类人都不满足，任用他们就不恭顺，招致他们就有怨言，本来就难以信任，不是我抛弃他们。众人看到这些，或许有私下议论，说我薄待功臣，这不是这样的。苏威进言说，汉光武帝想保全功臣，都让功臣以列侯身份参加朝会，陛下仁爱养育，也采用这个办法来安抚他们。皇上说，对。于是将卢奔废黜在家，当年去世，享年54岁。使臣说，高祖开创帝王基业，刘访、郑义实际上开启了谋划，他们掌握大权时，众人没有异议，他们不能忘身忧国，以大义决断私恩，反而考虑避祸求全，苟且偷安，贪图俸禄。等到皇帝推行明德，大义并非只是个人关系，调和顶耐的重任自有归属。他们追念过去的交情，内心怀有怨恨，以居于无憾，哽咽之下为耻，以与周勃、灌婴同列为羞，侍奉君王敬礼已经违背了本心，不爱惜自己的亲人，迅速招致众议。他们在北周时缺乏忠贞节操，侍奉隋朝时有愧于竭诚效命，不易掩盖了他们的前功，积怨引发了后来的祸端，而希望不限于刑罚，保全富贵性命难啊。柳球、黄甫济、卢奔依靠他人成就事业，协作谋划，没有二心，大局开启后却不能参与核心要职，这本来就是人们希望别人取悦自己，而我希望他们骂人，道理自然如此。晏婴说过，一心一意可以侍奉百位君王，三心二意不能侍奉一位君王。从刘访、郑义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。